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在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之际，南韩在星期一启动了年度护国军事演习，谋求提升自己应对平壤军事威胁的能力。星期五，北韩向南北方海上分界线附近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和数以百计的炮弹，并且派出战机进行威胁。平壤说这是对南韩军事演习和他们与盟友美国的联合军演的回应。南韩和美国表示这些军演完全是自卫性的正常军事行动。南韩军方说在一个星期的护国军演当中，南韩军队将与驻韩美军一起聚焦和提升战备能力，包括模拟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进攻，并且作出回应。朝中社说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亲自指导下，战术核武部队过去两个星期实施了一系列导弹试验，携带模拟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南韩的军事指挥所、主要港口和机场实施了模拟攻击。针对平壤方面公然以战术核武器相威胁，执政党一些人士主张美国重新在半岛部署战术核武器。美国曾经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在朝鲜半岛部署过战术核武器，以应对北韩的军事威胁，但是在1990年代初是撤回了这个部署。南韩总统尹锡悦拒绝透露首尔方面是否会考虑华盛顿恢复在半岛部署战术核武器。南韩国防部的发言人上个星期四说，军方没有讨论美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据报道，美国苹果公司暂停了使用中国一家国营公司生产的记忆芯片的计划。美国政府最近点名对这家中国公司采取限制措施，并且采取范围广泛的大动作，加强针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措施。日本经济新闻在星期一报道说，苹果公司暂时不考虑使用中国长江储存科技有限公司 YMTC 生产的芯片。媒体上个月报道说，苹果公司将长江储存纳入了生产最新一代 iPhone 14的闪存的供应商名单，并且因此引发华盛顿的高度警觉。苹果公司还未对此作出评论。10月7号，美国将长江存储和其他30家中国实体加入美国官员无法检查的清单，并且启动了对这些公司为期60日的观察。同一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的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是出口先进芯片和技术之外，还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和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会迫使美国和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切断对一些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企业和芯片设计者的支持，从而让中国的芯片制造是倒退多年。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由紫光集团、中国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等机构系投资兴办。美国商务部正在调查长江存储是否为中国的通讯公司华为的一款智能手机提供了储存芯片，并且因此可能违反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因为华为已经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的清单。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上个星期一份声明当中指责美国商务部用非常武断的方式干扰国际贸易，说这种单边性的政策不单止会进一步损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更加重要的是它将形成一个不确定的产业的氛围，为过去几十年全球半导体行业从业人员共同耕耘从而打造的互相信任友好精神的合作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说，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凌，严重阻碍中美企业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日开幕的中共二十大是做政治报告的时候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呼吁在高科技发展上通过自力更生是赢得关键核心技术的争夺战。在习近平发表演说的几日前，美国政府指出到现在为止最为严厉的芯片技术和产品出口管制措施，除了严厉管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技术和设备之外，还禁止美国人士未经许可在中国企业支持他们先进芯片的研发和生产。美国的人士是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任何人违反这个禁令，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是绿卡永久居民身份就会遭到剥夺。 不过《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说，习近平似乎仍然强调由国家而不是企业牵头启动高新技术的研发。他在演说当中亦都只是泛泛地提到中国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冲突，强调人才引领驱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以寻求中国在全球的科技竞争力。在10月16日开幕的中共二十大上，外界预计习近平将会打破惯例，连任第三个任期的总书记，继续掌控中共，使他成为毛泽东之后最有权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纽约时报》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说，中国过去五年面临巨大挑战，将自己描绘成为可以引导中国度过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时代的领导人。报道说，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了中共内部一个变化，即是将主要精力完全放在他对安全的执着上面，对应和消灭所有对中共统治构成威胁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挑战，而远离过去强调的经济发展。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屡次提到安全问题，对未来的潜在障碍提出了广泛的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日开幕的中共二十大工作的报告上面，强调由他主导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十年来的重大建树和未来前进和努力的方向。习近平在报告当中说，在中国已经备受争议的防疫动态清零的政策，不单止不会在二十大闭幕之后得以缓解，而且还将会严格坚持下去。习近平说，动态清零是阻断病毒传播的人民战争。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讲法，动态清零的政策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与此同时，这个政策也都为中国民众的生活以及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和伤害。联合国儿童机构在星期一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他们造成的经济影响已经使到东欧和中亚的400万的儿童是陷入贫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儿童正是承受着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最沉重的负担。该机构说，冲突和不断上升的通胀使到东欧和中亚的400万儿童陷入贫困，而从2021年以来增加了 19%。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个在英国曼彻斯特的香港人组织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当日，在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外示威，期间有人从领事馆内走出来损坏示威物品，又拉扯示威者进入领事馆内，更殴打示威者。是不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在10月16号星期日下午，一班捍卫港人阵线的示威者到达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他们在总领事馆外摆出示威物品，包括两张写有天灭中共和贺巨老母的标语，以及一张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示威者表示，在大约下午2:30，中国领事馆两名职员说收到馆方指示，需要拆除大街上面的习近平画像。示威者表示，英国有集会自由，画像放在公众地方，中方无权干涉。示威者 Bob 对美国之音说，警方同他们表示，他们的示威是没有问题的。大约10分钟之后，有多名戴着外科口罩的男子由中国领事馆入面走到街外，毁坏标语和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又尝试将两名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入面，其中一个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入面，被挥拳袭击。示威者表示，怀疑其中一名施袭的银发男子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受袭的示威者 Bob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全身多处有伤痕。
拉上去之后就给他们按在地下拳打脚踢啦，块面就花了啦，有流血啊，咁样肿啊嗰啲，咁啊头啊，头又俾人扯咗啲头发啦，咁啊有肿伤啦，咁啊颈啊背脊啊都好多嗰啲瘀伤嘅，系啦，咁样咯，咁啊条腰都有啲痛，系啦。
Bob 话佢实习嘅过程令佢感到整个事件十分恐怖。
你在咁嘅情况下都可以随便就行 行出嚟拉任何人入去拳打腳踢，真係喺入面殺咗人，咁係咪英國政府完全係冇任何嘢可以做到呢？即係點樣可以容許到，即係唔應該容許到呢樣嘢去發生㗎嘛？咁當然你又唔可以話係歸咎於警方反應慢啦，因為其實當其時都有警察喺度，但係佢亦都唔可以話擅自走入去佢呢個領事館範圍入面去執法噶嘛，即係佢阻止唔到有人犯法喺入面，咁佢入唔到去，其實呢樣嘢係好尷尬嘅。
Bob 話：喺現場嘅香港示威者同警方合力之下，成功將佢從領事館入面拉出嚟。佢呼籲英國政界人士要強烈譴責事件，唔可以接受和平示威者被人襲擊。Bob 話：喺訪問之後，佢會去驗傷同埋報警。
我一定會堅持繼續出嚟發聲，繼續去反對你呢個咁喇喳嘅共產黨。
新任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在推特表示，英国内政大臣和外相需要紧急调查事件。他说不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将他们袭击示威者和打压言论自由的做法引入到英国街头。海恩斯表示，英国政府应该传召中国大使，而如果任何中方人员有袭击示威者，他们必须被控告同驅逐出境。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對美國之音話：呢個係一件震驚嘅事，顯示喺英國嘅親共分子有幾大膽。佢話：英國內政大臣需要用法律懲治呢啲流民嘅首領。培倫德話：如果佢哋認為佢哋可以喺英國有咁樣嘅行為，佢哋將會面對後果。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表示，事件离谱，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在英国实行他们在中国暴力、不人道、野蛮和严刑峻法的管治方式。他说，英国内政大臣、外相和保安大臣需要紧急调查事件。美国之音向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查询有关事情，但是在截稿之前未有收到任何回复。但是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就对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表示，示威者是一小撮港独分子，并悬挂侮辱中国元首画像。总领事馆说，这种恶劣行径是任何国家的外交领事机构都不可以容忍和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总领事馆没有回应施袭人士是否他们的职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北京闹市区立交桥惊现横额的抗议事件三日之后，中共二十大星期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如期开幕。谋求继续连任的总书记习近平所做的政治报告说，过去10年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被指主要重复过去的口号式的文宣，缺乏新意。有评论认为，退休的政治老人除了江泽民、朱镕基等四个人之外，几乎全部到齐。他们对于邓小平废除的终身制在习近平时代死灰复燃，显然无能为力，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老人政治彻底终结。这次党代会由于面临该党的领导班子换届和习近平的去留悬念而举世瞩目。从大会电视直播来看，坐在台下频频鼓掌的代表和在大会堂的二楼忙于拍照现场实况的记者全部戴口罩，而主席台上就坐者就没有戴口罩，可以看到面部的表情，几乎人人神色凝重，不见笑容，与官方刻意营造的喜迎二十大的节日气氛显然是不搭调。主持会议的李克强总理似乎有气无力地是照本宣科，与5年前19大的同样场合的神采飞扬明显不同。 习近平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面露倦容，同他五年前的气势相比亦都有一些落差。在台湾的政治学者、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是值得外界关注。
我也看到整个讲话时间很长，1小时50分钟，但是明显呢，习近平看起来是有点疲惫的，不时的干咳，不断的喝水哈。那么显然他的身体状况哈，也是我觉得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个事情。
王丹说，整个讲话比较长，1小时50分钟，习近平有些疲倦，不时干咳，不断饮水，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他觉得亦都是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件事。2018年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为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的职务量身定造，是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限制，暴露了这位党首企图打破党内规矩和权力交接的惯例，达到长期执政的政治野心。此后他在党总书记第二个任期届满的时候，是不会延袭前任主动或者被动地按照交权的惯例到点是卸任，或者破坏党内规矩继续连任，成为一直困惑世人的一大谜题。因此观察人士希望从习近平在这次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当中，以及在主席台就座的政治老人身上，是找寻帮助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此前的一些分析家认为，习近平达到目的继续连任的机率是超过五成，但即使他获得连任，他的权势都将会遭到削弱。在美国的自媒体人、政治经济评论员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从中共19届七中全会的公布来看，习近平虽然可能获得连任，但他得到的评价与六中全会公布和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相比并没有提高，因此可以预期他即使是连任，他的政治地位亦都将会有所削弱。北京的一位学者在星期日看完这次会议开幕仪式直播之后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盲盒的大会，盲盒不到最后一刻打开，边个都不知道盲盒里面装的是什么。挂这个是历次大会都没有的情况，前几次大会新的领导人几乎都可以是估得出来，这次就成为了谜底。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报道他的点评。他说习近平大概会连任，不确定的是其他人事安排，目前一无所知。如果汪洋或者胡春华做总理，意味着这个是一个妥协的大会，如果不是他们两个，那意味着习近平完全独裁。本届大会如果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安排，习近平不是任三届，而是终身任职。他还说，从大会的形式包括报告的内容来看，没有什么新意，全党看起来也都是很团结，但是股市成为了政治的晴雨表。看23号的股市，这个是民意唯一靠谱的指标。这位学者说，或者当局会在股市规定是不让做空，但是救市不能够持续。王丹亦都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完全是了无新意，陈腔滥调，是他过去这十年不断讲的这些陈旧的口号的这个罗列。我们在他这个报告中看不出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所以根本不知道他要连任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过去重复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个人要贪权。
他说他觉得是了无新意，陈词滥调，完全是他过去这10年是不断讲的那些口号。在他的报告当中看不到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他要连任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他过去重复做的事，那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个人贪权。习近平在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将未来5年定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评论人士将上述表述看成为是要连任的习近平作出的这个关键时期的领导人非他莫属的暗示。中共党媒央视的一位特邀嘉宾在中共20大开幕式直播结束点评当中提到了开启新的局面。一位在中国研究政治理论和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从习近平政治报告当中看到的唯一新意是以所谓的守正兼新取代改革开放。他说，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来到取代改革开放， 報告當中改革開放出現過幾次，但係都係輕描淡寫，從文化上嘅、經濟上嘅所謂守正創新嚟到為二十大嘅未來五年定調，呢個係所謂嘅新意。呢一位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話：當前處於高度政治敏感時期，有關當局警告不得妄以大政方針，尤其不得接受外媒採訪。過去十年當中，尤其是2018年北京修憲後，習近平的聲望每況愈下，他的施政幾乎各個領域都出現了重大瑕疵或者人為的災禍，尤其是他主張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極端防疫政策，不斷遭到各種批評和非議。習近平在宣讀政治報告的時候宣稱，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他們是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展開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據國際媒體和外界觀察，中國實行的封控和動態清零等過度防疫政策，不單止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衍生了廣泛的嚴重次生災害，怨聲載道。中共二十大召開三日前，北京中關村四通橋上驚現大字的橫額，號召民眾罷工罷課罷免習近平，矛頭直指企圖繼續掌權連任的中共領導人，相關的圖像在互聯網上瘋傳。這個是自從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北京街頭首次出現直接挑戰中共政權的橫額標語，其中一個橫額的第一個訴求是「不要核酸藥吃飯」，另外一個橫額號召「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拉橫額的抗議者彭在州，本名彭立法，在事發現場鬆容被北京警方是拘捕，事件引起巨大震撼和廣泛關注。原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和各位匿名的北京學者說，這個事件意義重大，反映全中國民意，部分民眾已經忍無可忍，對於可能連任的習近平是一個空笑。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事件對黨內高層會造成震動，但是很難對二十大的結果產生是實質性的重大影響。
越是在這個時候，他對黨內採取的恐怖高壓控制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严厉。
他说因为越在这个时候，中共党对党内采取的恐怖高压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而中共党内的官员深知党内的恐怖高压能够到什么的血腥的程度，所以他知道这样的话带来的是，一方面外界知道这个统治是越来越脆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恐怖高压在党内更加是加重。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二十大的2000多位的代表，包括中央高层，能不能够站出来，好像男儿一样，同社会大众一样，大家共同起来改变这个社会局面呢？他不敢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待。在10月1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外媒记者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提问的时候说，他不了解记者所讲的有关情况是遭到众多网民的嘲笑。中共當局為這次黨代會是設立了媒體中心，舉行了相關記者招待會。從電視直播的畫面看到，中共二十大開幕儀式的現場，人民大會堂二樓開放了記者席。但是當局對新聞的控制和審查的嚴格，中外媒體記者早已經是見怪不怪。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說，中共體制當中，國內外媒體被控制得極其嚴密，中共二十大期間更加是這樣。
二十大好像他对外的那种就是记者的通讯报道的参会报道好像都是控制的比较紧吧，我都怀疑记者能不能真正了解到里边的讨论的实质情况。
他说二十大他对外面的记者是连参会的控制都好像是都比较紧，他怀疑记者能不能够真正了解到里面讨论的实际的情况，甚至连代表进出会场记者都不见得能够接触到这些代表，所以中共高层不可能对外界说他们是内部的真实的情况，所以记者能够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高层控制过滤之后的讯息发给他们，所以这次你要从记者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信度怎样他自己都觉得是很难讲。对于中共当局安排的各种新闻发布会，包括总理记者会的可信度，蔡霞说这个只不过是表演。他说他们知道他预先是被设计好的，是被哪个开始提问或者不被哪个提问，或者哪一个人提问总理希望回答的关键问题在哪里，他们其实事先都知道， 所以中共的政治它其实就是一种表演，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生活当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一场戏，是表演给大家看的。一日前的中共二十大预备会议文件显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退休常委全部列入这次党代会的主席团的名单，但是江泽民、朱镕基、罗干、吴邦国没有出席大会的开幕仪式，引起外界的猜测。有媒体注意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全场没有鼓掌，他是否会在跟着下来的会期当中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是值得关注。不过一个不具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些出席开幕仪式的老常委的表现来看，中共模式的老人政治已死。跨目前来看，习近平的连任应该得到老人的背书，就好像他十年前上任得到老人的集体背书。从理论上来讲，他的执政确实代表党内的共识，防止中共政权出现苏联式的崩溃。这种危机意识是他执政获得老人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亦都有评论指，七中全会公布充分肯定过去五年荒诞离奇的政绩，没有任何反思和修正的可能，中国倒退已经不可逆转。在10月13号的早上，网络上疯传的多个视频显示，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惊现两条白底红字的横额，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才做公民。另外一个横额就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抗议者彭在洲被当场逮捕，这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上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相关的诉求在中国内外一些地方得到民众的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暴风捉影式的中国网络审查在过去一星期里面马力全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做准备。遭到审查的词语种类丰富，除了政治用语之外，个别睇似是与二十大毫不相关的网络俚语和日本动漫亦都被封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礼拜四10月13日在北京一座天桥上意外出现的横额抗议活动，让审查部门的神经更加紧绷。为了防止消息扩散，大量影射这一场示威的关键词在社交媒体上被屏蔽，不少用户遭到禁言。研究中国网络审查的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频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近四年来最大的审查事件，上一次类似规模的网络维稳出现在2018年，当时中共修改总书记的连任规则，为习近平突破性的第三届任期铺平道路。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的二十大上获得到第三个任期。在星期四，一名神秘男子在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挂出两幅横额，强烈批评中国三年来的强制新冠清零政策和中国当局的专制统治，并将矛头直接指向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他落台。记录下该抗议的图片和视频迅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蔓延开来，但审查机器很快就跟进了。微博上与抗议基本信息有关的关键词搜索结果被过滤，只保留来自大蓝 V 标识的官方账号的博文。这些词语包括了海淀、四通桥、环福、标语和带有桥字的词语，北京两个字亦都难逃审查。该抗议者的行为受到了很多网民的赞许，勇敢的人，希望你可以永远平安，谢谢。一名用户写道，为这片黑的尊严赞颂勇敢的人。另一名用户说，为了扼杀讨论，微博很快亦都对勇敢、勇气、勇士、义士、孤勇者等关键词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只显示蓝 V 的发言。另外，皇帝退位落台的搜索结果亦都遭到过滤的。微信同样对有关横额抗议活动的传播与讨论进行审查，不同于市民广场式的微博， 微信上的信息流通更為封閉，審查也較難被監測到。但在星期四一日裏面，大量網民在微博和推特上報告自己的微信帳戶因為在朋友圈或者群組內轉發有關抗議的照片和視頻，而收到了社交功能被禁的通知。太難過了，我們早就發不出聲音了，眼淚乾竭，眼睛裏面還要顛幾多個五年了。一名微博用戶寫道，中共總書記的每屆任期都是五年，但除了對此感到憤怒和沮喪的人群之外，很多被封用戶為自己不當和非法的行為在微博上向騰訊客戶服務道歉，希望解除封鎖。一名用戶寫道，我真是深刻反省自己的錯誤，怪我沒有足夠了解微信個人帳號使用行為規範法，萬般感謝貴公司可以給我一次改正的機會，以此為戒，提高信息甄別能力，絕不再犯這一類的錯誤。微信對於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幾乎是他們和家人、朋友、同事、客戶等聯繫的唯一渠道，很多網上和網下的消費活動也必須通過微信去進行。微博目前已經限制了對微信封號的討論，微博完全封殺了熱搜話題，微信被封和騰訊客服等，並關閉了騰訊客戶服務的超話。敏感詞已經越來越寬泛了，到了要將中文消滅乾淨的地步了。劉力頻半開玩笑地這樣講，四通橋抗議事件發生的當晚，由於遭到審查的詞語咁多，劉力頻說他工作過的整個通宵收集敏感詞。他對美國之音說，各大平台如此賣力地進行審查，一大部分原因是出於自保，如果由於疏忽導致在二十大之前發生網絡示威的話，平台將會難逃來自中國官方的懲罰。這一次涉及敏感詞的歌曲亦都遭到審查，在網易雲音樂上，香港歌手陳奕迅的《孤勇者》的評論區被審查，中國樂隊不優雅先生的歌曲《四通橋》已經被中國各大音樂平台落架，蘋果音樂的中國商店似乎亦都落了架《四通橋》。這首歌依然顯示在蘋果音樂的美國商店裏面。美國之音就歌曲下架原因詢問蘋果中國，但截稿之前仍然未得到回覆。早在四通橋抗議事件發生之前，中國就已經悄然開始了針對二十大的網絡維穩。連任是受到審查的詞語之一，微博過濾了連任的搜索結果，剩下來的內容大多數與美國政治有關，但過去一個禮拜裏面被審查的內容不單止包括明顯可能觸及敏感話題的詞語，還有一些看上來與二十大或習近平毫無關係的關鍵詞。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微博開始過濾關鍵詞一件三年的搜索結果，並封殺了同名的熱搜話題。一連三件所指的就是在中國流行的視頻平台 Bilibili 上通過長按點贊按鈕以同時完成點贊、投幣、收藏三個功能。這個詞語本身並沒有什麼政治隱喻，但網民猜測由於三年可能被用來影射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而導致平台提前採取行動。另外，豆瓣移除了日本動畫《死亡筆記》以及其衍生影視作品的頁面，在這部漫畫裏面，一本叫做《死亡筆記》的筆記本跌落人間，使用者可以通過寫下人名來到殺死對方。豆瓣未有對移除給予公開的解釋，但網民猜測豆瓣是為了預防一些不滿習近平的用戶說要在《死亡筆記》裏面寫下習近平的名字。豆瓣怎會知道我每日心裏面死亡筆記上寫他的名字啊？一名用戶寫道。劉力頻指出，封殺一件三年和死亡筆記看似荒唐，但其實只是二十大常規審查的一部分。就算是常規的二十大審查已經很變態了，他說已經到了窮盡 好多暗喻嘅地步啦。不過過度嘅審查都會帶嚟當局唔希望睇到嘅副作用，即越嚟越多嘅網民會意識到審查嘅存在，因此產生好奇心，並試圖了解審查嘅對象以及原因。劉立頻話：喺過去，平台會考慮點樣喺審查同埋呢一種副作用之間取得平衡，唔產生欲蓋彌彰嘅效應。但二十大在即，來自當局嘅壓力令到佢哋無心顧及呢一啲，只係想確保唔好因為失誤而受到懲罰。哪怕而家過度反應，亦都俾踩到政治紅線，到時候對你追責要強。劉力頻話：先保命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多位美国两党的议员纷纷发表声明，预测习近平第三任期将会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感到担忧，认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只会继续这条镇压、经济胁迫和地区不稳定的道路。仲有国会的情报领袖说，习近平第三任期将会对美国和他的盟友产生巨大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个周末开幕，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宣扬全人类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将会继续进行大范围的镇压和经济不稳定的行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伦德斯参议员和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星期五10月14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讲的。梅伦德斯参议员和李斯参议员在声明中直接地指出，从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到镇压和粉碎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的人权问题，从不切实际的新冠清零政策到对外输出数字威权主义，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更大胆。议员提到习近平会持续摧毁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议员以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民主运动倡导者黎智英的现况为例，称不单止黎智英和他的同事和伙伴都面临虚假的指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苹果日报》亦都被中国政府完全夺走。如果政府一下子就可以剥夺你的自由和私人资产，那你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发展。议员在声明中说，李斯参议员星期五在推特发文感叹到，香港曾经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但现在成为了审查和镇压之地。习近平和中共摧毁了香港所有民主的遗迹。在台海安全局势上，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伦德斯参议员和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参议员亦都对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之后的走向感到担忧。一个正直致力于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国家不会威胁发动战争，好像习近平对台湾所做的这样。这两位参议院外委会的两党领袖说，两位参议员还指责中国在度提供金属和能源，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只会继续这条镇压、经济胁迫和地区不稳的道路。两位参议员在联合声明的最后预测说，尽管有很多全球世界都需要急需我们关注，但毫无疑问，这次大会作出的决定将会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五亦发表书面声明，呼应了参议院的外交两党领袖对于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看法。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任期的特点就是极权主义、种族灭绝、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前所未有、咄咄逼人的行为。卢比奥在声明中是这样讲的。卢比奥悲观地认为，如果习近平成功实现绝对控制并获得到第三届任期，这个同时亦都将会粉碎各界对中国成为印太地区负责任大国的任何残存的期望。我们应该预期一个一人统治的中共会更加愿意对台湾发动战争，在国内外更具压制性、更主导商业、更加坚持要颠覆美国所领导的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盧比奧說，盧比奧呼籲美國必須以最嚴肅的態度對待習近平所構成的威脅。習近平第三任期將會為美國人、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夥伴帶來巨大的後果。盧比奧說，威脅他必須是我們的頭等國際要務。以上是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对中国有明确的立场，更加主动寻求与台湾合作。有分析指，委员会很有可能在未来访问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国会选出新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由对华英派议员海恩斯当选。他表示，政府需要在未来20年保护英国，免于好似恐怖分子一样的国家的威胁。该委员会由不属于英国政府内阁成员的国会议员所组成，负责监督英国外交部工作。前任主席董勤达近月竞逐首相宝座之后，获邀加入卓惠斯内阁担任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因此该委员会需要选出新主席。34岁的海恩斯担任议员只有3年，在竞选中击败多名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候选人，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她在竞选宣言说，英国政府在过去20年面对好像国家一样的恐怖分子的威胁，而在未来20年英国政府需要保障人民免于好像恐怖分子一样的国家的威胁。海恩斯指出，她之前在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国和台湾的同僚合作，他明白到当英国国会发声，有意义的改革就会发生。海恩斯是英国的中国研究小组主席，该小组由保守党议员成立，经常发表研究，就人权问题批评中国。中国当局在去年宣布制裁这个小组。关注香港问题的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欢迎海恩斯当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指出，在这次选举里面，最后3名候选人包括施智安和霍里林都对中国持强硬立场，显示近年来英国政界已经对中国改变看法。
She is already the chair of the China Research Group.She has been for some time a
罗杰斯说，海恩斯是中国研究小组主席，又长期为香港和维吾尔人发声，我和他在这两项议题上面紧密合作。罗杰斯亦都表示，海恩斯十分支持台湾。
Earlier this year, she introduced a debate, one of the first debates in a long time, on Taiwan.
罗杰斯说，今年年初他在下议院发起已经很久没发生的一次就台湾的辩论。他亦都是提倡关闭英国孔子学院的修订的推手，并寻找另类的中文教育选项，或者是和台湾合作。我认为这个是十分令人兴奋和正确的提议。在8月中，海恩斯对台湾中央社说，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毫无疑问会在今年较后时间访问台湾。罗杰斯就说，相信访问会是海恩斯的重点工作，很有机会成事。在海恩斯当选之前一日，英国媒体报道，首相卓惠斯会很快将中国列为英国的威胁，和俄罗斯同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北韩近期连续系进行咗7次导弹试射，引起日本嘅高度关注同埋强烈抗议。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构成嘅威胁较大，但系北韩引发战争嘅危险性更高。下边系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喺台北报道。
北韩官媒朝中社10月10日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战术核武部队军演，并且表示呢个系对外界嘅警告。報道指出，最近幾個星期，美國、日本、南韓加強聯合海軍演習， 北韩将佢视为系入侵嘅预演，北韩发射导弹系必要嘅反制措施。最近闪电式嘅导弹测试系对美国、日本、南韩联合演习嘅响应，亦都系核战术嘅演习，由金正恩亲自督导。北韩自9月25日至到10月12日七次发射弹道导弹，10月4日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导致日本当局发出警报。这个是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上个星期访问南韩以来，北韩第五次发射导弹，并且相隔五年之后再度飞越日本领空。北韩10月6日、10月9日分别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多次谴责北韩的好战做法，表示绝不能容忍日本政府10月9日通过在北京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防卫省10月4日召开相关的官员会议，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向媒体表示，防卫省作出了导弹不会飞抵日本的判断，因此未有实施基于自卫队法的弹道导弹摧毁措施。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认为，北韩和中国对日本都构成重大的威胁，虽然北韩除了核武之外军事实力明显较中国弱，但是目前日本和中国的战争仍然是在可控的范围里面，和北韩则是不言，所以更加危险。
中国の政策決定者の方が北朝鮮よりも合理的に政策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比較的考えられると、北朝鮮の指導者っていうのは具体的に言うと、まあ、ポリティカルサバイバル、自分の国における政治的な生き残りというのをかけて、まあ、非合理的、あるいは非戦略的に、偶発的な戦争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可能性が非常に高いです。
中国が中国政府は北朝鮮のように自由かぶりに行動をすると、まあ、国際政治に与える影響があまり大きいので、非戦略性的发动意外战争。中国领导人若然是好似北韩领导人咁样嘅任意而为，对国际社会嘅影响会好大，对中国亦都造成问题，所以会考虑合理性。北韩领导人除咗自己嘅政治地位之外，冇任何可失去噶。因此，对于日本嚟讲，万一发生战争，日本比较可能输俾中国而非北韩。但系同顾及到合理性嘅中国交涉，亦都比较容易，对北韩就好难。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日本和中国有着竞合依存的利益关系，日本和北韩不同，是随时可能会出现擦枪走火的危险关系。
日中呢，双方此时出现接触与对话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呢希望在美中两强之间呢尽量保持这个战略模糊，才能两边获利，中国则透过与日本的各种对话呢，以求在美国的遏制之下呢制造突破口，可以获取地缘战略空间呢。而北韩与日本呢存在地缘毗邻的紧张关系。
陈文甲表示，日中双方出现接触与对话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日本希望在美中两强之间尽量保持战略模糊，才能够两边获利。中国则是透过和日本的各种对话，以求在美国的压制之下制造突破口，可以获取地缘战略空间。而北韩和日本存在着地缘毗邻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北韩在10月4日发射火星12型中长程弹道飞弹飞越日本上空。虽然日方可以采取高空拦截的标准3型飞弹和最后阶段拦截的爱国者3型的增程飞弹，但是始终未有采取拦截行动，就是在唯恐升高与北韩的紧张情势，以及是暴露美日同盟的战力。陈文甲认为，相较于日本和北韩之间冲突一触即发的状况，日中关系长期存在着对抗中中是有对话，围堵当中有接触的暧昧态势。但是台海局势近期亦都急速升温，日本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之下，要应对两个邻国的威胁，必须要调整战略部署。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日本一直奉行防御政策，但是目前难以判断面对攻击的时候，日本有使用武力的打算。
那为了因应北韩飞弹威胁，日本海上自卫队它其实拥有八艘的神盾舰啊。那这些船舰的活动的一个范围，包括钓鱼台周边的海域。那另外也有配备啊，这个神盾战斗系统的新的船舰也部署在日本海。那这些都是负责啊警备飞弹威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署啦。那另外呢，在2016年
表示，为咗因应北韩飞弹威胁，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八艘嘅神盾舰，活动海域包括系钓鱼台、猎脚，配备神盾战斗系统嘅新舰艇部署响日本海，负责警戒飞弹威胁。2016年实施新安保法制，响新制嘅新三要件之下，可以使用最低限度嘅武力。虽然先发制人打击是自卫队战略的一部分，但是日本无论是应对北韩还是台海冲突、美日同盟联合行动还是独立作战，目前都未有使用武力的计划。为了应对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岸田文雄要求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向国民提供准确的信息，确认船舶以及是飞机是否是安全，確保能夠應對不測時態的態勢。自9月29日開始，日本政府在官邸危機管理當中心系設置的官邸對策室數次召開了緊急會議，匯總相關的情報。防衛省亦都是召開了相關的會議進行分析。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長山崎恆二在10月6日的記者會上面是透露實施導彈訓練，表示射程變長是事實，必須認真對待這個的現實，分析會對安保造成影響。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的第一副會長陳文甲教授認為，當前日本的防衛需求已經是從過去的本土防衛轉向攻防兼備，面對近期台海局勢緊張，再加上北韓頻頻以導彈試射造成的威脅，日本的防卫部署会更加向具有主动进攻能力的方向调整。
日本呢，将比原计划呢提前部署，加速改良124反舰导弹，然后新型导弹的射程呢，从原先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并将在这个测试期间呢少量生产。
陈文甲表示，日本将比原定计划提前部署，加速改良12式反舰导弹，新型导弹的射程从原本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并且将会在测试期间少量生产，并且配备至第一线部队。而原本的计划是从2026年的财政年度开始，现时已经提前到2023年。而此外亦都正在研发12式导弹的陆基型、空基型、海基型和潜射型等4型，未来该型导弹将具备陆、空、海面以及水下等多维立体主动进攻的能力。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龙太认为，虽然面临着同时应对台海及北韩局势的需要，日本很难在防卫部署上面立即发生快速的变化，修宪和自卫队权力亦都唔会有太大嘅松绑幅度。
今の現状の国際システムの構造的なストラクチャルインセンティブが日本のアジア対アジア政策を大きく変更するような方向に向いていないからです。で、具体的に申し上げますと、ウクライナ情勢が緊迫している状況下で、まあ米国の戦略リソースが欧州に出て割かれていると。こういう状況において、日本が米国と歩調を合わせて、現状の軍事的戦略的取り組みを大きく変更するような、
今、国際緊張情況下、米国の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戦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戰略的为了更加积极地应对来自中国以及北韩的威胁，日本有需要修改宪法与一些其他法律制度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岸田内阁的调整幅度目前是并不大。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中国和北韩对日本所造成的威胁是无不通，亦都能够令到日本有藉口修改宪法，扩大自卫队的权力，增加国防开支，增加技术自卫队的装备，加强日美同盟战略合作。 自卫队战略重点是在于重兵部署北海地道区，防卫北韩、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发展处处长鲍尔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将冬季作为战争武器，俄军越来越多地将攻击目标对准平民基础设施，威胁让几十万乌克兰人在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月份里面失去供暖以及供电。为了帮助乌克兰人民抵抗这类的手段，鲍尔处长在最近访问期间宣布另外提供$5,500,000以帮助乌克兰人今冬取暖。鲍尔处长表示，这项支持将帮助最多达700万的乌克兰人在这个冬季里面得到急需的供暖。他说，我们知道需要更多的帮助，我们正在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捐助方共事，探讨今个冬季这个关键的能源、电力以及天然气问题。鲍尔处长会晤了乌克兰的农民，有些农民的土地被俄军占领，随后又被收复，他们发现自己的农业设备被盗窃或者是毁坏，自己的农田以及家园被捕了雷，还有些农民收获了自己的庄稼。但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调停达成黑海协议之前，他们无法将小麦运送出国。美国国际发展署几个月前宣布了乌克兰农业韧性倡议，这个是一个$1亿的项目，在乌克兰农民寻求通过公路、铁路以及河道运送更多的谷物的时候向他们提供帮助。乌克兰农业韧性倡议项目对帮助乌克兰在战场求胜的同时在经济上重新立足来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巴尔处长警告说，乌克兰经济不能够坐等这场冲突的正式结束，乌克兰的教师、公务员、店主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希望当场以及当即就能工作，他们所能够缴纳的税款是乌克兰重新立足努力的关键部分。巴尔处长表示，我们在这里的根本信息是不变的，美国，我们的美国人民以及是乌克兰人民有需要时刻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将会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不理这里是要几耐的时间，我们认识到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无缘无故而经受到困难以及惨况，我们希望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们在实地的伙伴，不单只是挺过这个冬季，也都挺过这场人为危机的很多的层面。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